南无
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开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人智发淫，诸位法师，诸位云言，请看文句：人为裸虫之长，身不过数尺，寿不过数旬，尽于高厚悠久莫测之天地，并称山柴，其意何数？好，这是我们夏令营红教部安排讲这么一个印光大师的一篇文稿。人之发淫，从这个题目来看，我们就有一种警醒。人这个字，一撇一捺很好写，但这个人字里面隐藏的深邃的意思，可能大部分人都不了解。这就像古希腊神话讲那个狮身人面的女妖，在过往行人的路口给一切行人提出一个谜语，这个谜语是什么动物早上三条腿走路，中午两条腿走路，傍晚三条腿走路？猜不中就把这个人吃掉，猜中了他自己就从悬崖上跳下来，拿生命做赌注。那过往的行人绝大多数人猜不中，都被他吃掉了。幸亏还有一个聪明的王子俄狄浦斯猜中了这个谜语。那这个谜语是不好猜啊，人都是往外面去猜的，从来不会回光返照往自己身上去考究的啊。那这个谜语的谜底就是人。婴儿的时候四条腿走路，成人的时候两条腿走路，老年的时候拄个拐棍。那这个人在早先我们的汉字当中属于一个象形字啊，就是这个手臂和腿的结合。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里面解释，人是天地之性最贵者也。啊，那这个最尊贵的这个人到底尊贵在什么地方？这是这篇文章主要诠释的。再看括号，这篇文稿是写在民国27年，唯一弟子说。民国27年就是1938年，1938年，也就是印祖78岁的时候，晚年了。那大家一想到这有一个时代背景。1937年是国军跟日本军队上海大会战以后，日军占领上海，紧接着苏州沦陷。 那皈依弟子说，就是当时有印祖有一个皈依弟子叫彭梦安，他带着自己的儿子在这个战乱当中啊，就避阵战乱来到了灵岩山。这场战争老百姓受苦了，苏州当时是10人当中7人逃跑，占70%的人逃跑。那这个彭梦安他的儿子叫彭兆龙，也皈依了，叫开本，大概10来岁的小少年。他住在寺院呢，就跟同房同寮房的人就闹意见，有点小事不和睦，就生气，甚至要产生很大的这个打架似的。这个事情为印光大师所知，就把这个开本呢叫在前面，从容的给他教育。这个教育就是告诉他，助人要以忍为主，要做到忍。为此印祖说了一件他自己小时候发生的事情，说他小时候可能还没有这个开本那么大，乡里面呢，村里面一般秋收完了之后会唱戏感谢神呢，村里就请了戏班子。那印祖呢就提前搬了一个椅子，就在戏台前面比较正中的地方把它摆好，准备看戏。还没有坐下去，就另外一个村里面的小青年过来了，态度很粗暴，说这把椅子是谁放的。那印祖说，我刚刚还没说，我还没说完，两个耳光就上来了，打得印祖眼冒金光，然后把这个椅子抛到一边去了。他碰到这种事情，印祖怎么处理的呢？忍下来，一声不吭，就坐在旁边去了，也没有跟父母讲。他怕跟父母一讲，父母爱子心切啊，可能就会跟那一家产生很大的问题了，所以就忍下来了。忍下来了之后，就风平浪静。过几年之后，这个很粗暴的少年见了他都不好意思，就笑嘻嘻的请他到家里坐。印祖也回了一笑，也到他家里坐，和好如初。印祖谈这个事儿，他是从来没有跟别人说过的，就是助人一定要忍啊，忍是助人之道啊。说完这个，过了几天就写了，专门写这篇文稿来劝诫，是有这么一个背景。好，那看我们把这个科表分为3分：续分、正中分、流通分。刚才念的这段就算续分开门见山提出问题。这个发引呢，也是一种文体，阐发人深藏的奥妙的法意，这么一个文体。那有些概念可能我们比较陌生，比如这个人为裸虫之长，这个裸虫古人呢 是这么称呼人叫裸虫。就是裸虫什么呢？就身上没有羽毛鳞甲的动物叫裸虫，就是指人。人身上没有羽毛吗？没有鳞甲吗？裸虫。那像老虎啊、狼啊，它也叫虫，叫毛虫。虎为毛虫，人为裸虫。这个毛虫饥饿呢，来吃裸虫，这也是正当的。那在人道当中，按佛经说，阎佛提的人呢，种类差别共有6400种。所以你说这个人这个字啊，不容易认识啊。而人又是万物之灵啊，天地之性最贵者也。所以人是修道的法器，人有智慧，人有意志力啊，人能够持戒，人有一种认识苦难升华解脱的这种能力。所以你看这个人是裸虫之长啊，一般讲这个裸虫有360种啊，身体高也不过数尺的啊，一般也不过超过，不会超过2米高了，2米也就是6尺啊，身高不过数尺，瘦不过数旬，这个旬是10年为旬，你寿命也不过几十年呢，一般不会超过100年呢。说你长命120岁，这是赞叹而已啊。现在吉尼斯纪录最高的寿命，目前呢，117岁，现在连120岁都活不到，这是地球上最高的寿命。也就是说，身体不高，寿命不长，但竟然能够跟高后悠久莫测天地并成三才。这个三才呀，就是天地人。那高后是指天，它覆盖一切。悠久就指大地。这个天地的德能是深妙莫测的，在《周易》里面用乾坤两卦来表达，这个天，这个大灾乾元，万物之始，乃统天。这个乾就是高厚之天，它能够成为一切万物滋生的开始，是由这个乾的纯阳的生命能力使万物之始，这个始贯穿了它的中，所以这个乾卦的象就叫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天行健，纯阳之卦，它是至诚的状态，它是有行动力的，所以要效法纯阳的行动力、意志力，君子要自强不息。好，在这个坤卦，就是万物之生了，一切万物乃大地来生育，所以叫坤厚载物，德和无疆。所以天和地给一切的无情的众生、有情的众生恩德巨大。好，那人却是顶天立地的，人天是一财，地是一财，人也是一财呀，所以与天地并称为三才。这里面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？其与何数？好，提出这么一个大的问题了。 好，那请看下面文句：虚之才者，德能之称，天以普服万物，生存化育为德能，地以普载晚万物，涵养滋培为德能，人以占天地之化育，继往圣开来学为德能，设无人之德能，则天地之德能悠游蜀汉，由德人参战，既开之德能，比天地之德能圆满充足，数穷三季，横遍十方，人与天地并称三才者，此也。好，进入正中分两大段，这是第一大段，全息人的内在的高贵的德能。既然是三才，这个才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德能的意思。好，那分开来说，天就这个乾卦是以普夫万物生存化育为德能，就是这种乾的纯阳的创造性的生命势能，它能够覆盖万物，能够生存万物，能够化育万物，这就是天的德能。没有太阳、月亮、鲜血的山光，没有雨水的滋润，我们这个人和万物还能够成立吗？啊，那地是坤卦，它能够普载万物，涵育、滋养、栽培这些万物，让它成长为德能，这就是厚德载物的意思。好，那在天地之间，这个人他的德能是什么呢？他能够占天地之万物，这个话是来自于啊，叫参占天地化于万物，是中庸里面的一段话，就是你这个人要啊参占天地之万物，一定有一个前提，就是至诚。唯有至诚，你才能尽人之性，进而可以尽物之性。你能够尽人和物的性，就可以占天地之化育。占就是相占、占住、推动，让天地的化育万物的功能实施下来。啊，你既然具有着于天地啊占天地之化育的这种德能，你就可以跟天和地并列为三才之一。好，这是第一个德能。第二个德能就是继往圣。作为人是万物之灵呢，智慧的生物，它是文化，它是有文化的。这个文化呢，这种道统呢，是要继承的。继往圣就继承啊，古往今来的这些圣贤之学，就像孔子那样，他整理六经了，就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集大成。继承三皇五帝、尧舜禹汤、文王周公、 这些圣人的道脉、心法、文化，这样就能够开来学啊，就是开启后来的这样的一个道统，使它心心相传，灯灯不灭啊。那这是人的一个神圣的文化使命啊。北宋的张载就有著名的四句话，一个文化人的使命是要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的。那所以人的那种价值就在这里给他定位了，光大了。而且在天地人三才当中，人的德人人才更为重要，因为天地之心、天地之道，它要靠人来实施的。这就是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的。如果没有人来这个参占天地之万物，那天地的德能它就不可能完全的彰显出来啊。正是由于有人参与到其中来相占天地之化育，能够继承往圣的文化道统心法，能够开启万世的太平，具有这样的德能的话，那天地啊，这个生生不息啊，以好生为德，这些德能才能够圆满的、充分的体现出来，使天地之道能够迷轮宇宙啊，数穷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三际，横遍十方，放之法界而皆准啊，使这个道是有这样的一种啊普遍性，就是超时空的永恒的真理，让它发扬光大。人有这种能力，所以人才有资格与天地并称为三才的原因就在这里。那这种人就叫大人。大人是什么？与天地合其德，与日月合其民，与四时就春夏秋冬四季合其序，与鬼神合其吉凶，这就到达天人合一的最高的境界。人的内在的价值的尊严是这么认知的，我们一看可能就有点吃惊了。我们多少人活了一辈子活不明白人到底要干什么，人的意义在什么，人应该干什么，这些事情他都不了解，不去思维，不去探索，于是这一生活得很被动、很无奈，甚至很厌恶啊，内心很封闭，抑郁症，抑郁到极点， 活得没意思，跳楼吧。啊，这个高校五六月份是跳楼的高峰期啊，就是不能了解人的尊严所在啊。为什么人为万物之灵呢？为什么人是天地之性最贵者也啊？得人生不容易啊，百千万劫难得的一次人生，你就这么自暴自弃啊，那太可惜了。好，请看下面。人之德能，大端有四。仁者仁也，仁慈恻隐，自利利他，故名为仁。仁者仁也，忍劳忍苦，担当助地撑天之事，故名为仁。仁者任也，立任，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八德，彼无所欠缺，故名为仁。仁者敬也，敬儒教伦常之道以敦伦，敬佛教之心性之道以正心，故名为仁。好，看这个，这进一步阐释人的德能。人的德能无量无边呢，何以故？他蕴藏着如来藏性了，只是我们烦恼分别厚重，使我们内在的德能变得越来越小，越来越狭劣，甚至负面的东西还很多。那我们生命当中的正面的法义，甚多这里列举了四点，大端有四，就是我们作为人资格在什么地方，这叫人格，这叫人品，这叫人类。你没有不具备这个德能，就没有资格成为人。那古人有个概念叫衣冠禽兽，你只是禽兽穿上了人的衣服而已。人面兽心啊，或者直接就是你不是人，伪人啊，虚伪假人。好，那看这四个，我们首先看第一个法义。仁者仁也，仁义道德的人啊，这个仁这个字啊，是一个会意思字啊。许慎说文解字里面讲亲也，二人为人，人和人之间要有一种亲近的关联，那这个人更有甚深的含义啊。古代的这个人字是上面一个谦字，从谦从心，下面一个心字。哎，由这个会意，你人是谦心，是很多心，很多心。古人就有句话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。虽然人的面貌千差万别，性格各异，但是那个心就是一个。那这个人有时候解释，这边这个人 左边的人，右边两横，一个指天，一个指地。你能够跟天地合为一体，所谓能达到天地与我同根，万物与我同体的这个境界，你就达到了人的境界。在《论语》里面，很多处都讨论人这个概念，可以说是儒家一个最核心的概念。但你看，在《论语》里面，并没有给人一个标准的定义，而是因弟子不同的提问，给出了不同的回答。但有一个最重要的回答，那是针对颜回来问的。颜回问仁，颜回在孔子弟子当中那是上根立志啊，子贡子路可能是中根基的人啊，司马牛他也问仁，哎，就随顺他的根基来说，可能不同的根基他会不同的来回答。那颜回问仁，孔子和盘托出了科己夫礼为仁。一日科己夫礼，天下归仁焉。啊，这个啊，为人有己，而由人夫。可能我们看这些都是一头雾水，什么意思呢？那真的这里面有形而上的意思在里面。科己夫礼呀、啊。你能够把自己的私欲与天道天理违反的东西给他降服住，回归到那个理，这个理就是啊道理的，做那个理就是那种本体性的境界，回到那种境界，那天下归人焉，一切的天下万物人都归到了人的境界。这就有点《楞严经》讲的一人啊，这个发源归本呢、啊，虚空粉碎呀、啊，大地平成啊，天下归人焉啊。那这个请问其目怎么保任？非礼夫事，非礼夫年，非礼夫动啊，非礼夫事事物啊。哎，这些他就谈到这个人这一种本体性的形而上的那样的一个境界，这个境界不是一般人达得到的。颜回只是三月不为人了，跟这个人的境界相应，安住在人的境界最多维持三个月啊。那其他的弟子可能就十天八天两三天，甚至一辈子找不到感觉的。上根立志谈本体啊，这就像参禅禅和子来问什么是佛，鲁吉士，哎，他马上就承担了为啊，就像大梅禅师参马祖什么是啊，这个什么是佛啊，即心即佛，他就当下承担，他就有住山的本钱。而颜回问仁就有这种感觉，他就承担了啊。那其他人问什么是仁啊，忠恕而已，恕道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为仁。哎，从功能作用他也可以说得通，但不是谈那种本体性的。所以一个人要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，你得要有一种对人境界的相应，以及跟这个人的行为相应。那跟人的行为，人的行为相应，首先这列出四种。第一，仁慈，人得要有仁爱之心，你能够切入到那种同体感，你才会当下体会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， 跟自己是同体，这种同体的无缘的心就升起了同胞心、同体感、兄弟心。这有点像佛教讲的无缘大师同体大悲的意思。由这里他就升起了恻隐之心。这个恻隐呢，就是那种同情、同情心、怜悯心。在孟子里面讲恻隐心，比如你看那个小孩子在井里面在那玩耍，他不了解危险要掉下去，那一个人看到他一个小孩子要掉下去的那时候的心就有恻隐心，不管是不是自己家的小孩，赶紧要帮助他，让他离开那个危险的地方。这个人心就应该要有这种恻隐之心。所以孟子讲人之四端，无恻隐之心非人也，你恻隐之心都没有就不是人。第三就是自利，自利不是自私自利的意思，就是你作为一个仁者，一个仁者是任重而道远的，你首先要自己修圣贤之学，做圣啊。尚书讲做圣的学问啊，这个为圣妄念作狂，为狂科念作圣。但这个我们现在人读尚书都会看得一头雾水，什么叫科念，什么叫妄念，什么叫作圣，什么叫作狂，你这叫惜圣惜邪呢？自利就是大学里面讲的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大家看大学，大学你不要理解哦，念完高中念大学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这个大是从心性上来说的，其大无外的心性啊，是体心性之体为大。这个学是觉悟的意思，由这个体升起这个觉悟之用，或者通过觉悟的修德来领会切入到这种本体的本觉，这叫大学。那这个大学的学问，首先第一个就是明明德，这个第一个明是动词，是动词，第二个名是形容词，光明的性德。首先要了解我们有光明的性德，所谓的圣人之性。那光明的性德被物欲所遮盖，所以你一定要去修行。修行就是明，明就是使这个本有的明德给它显现出来，光大出来啊！你能去做这个功夫，这就儒家讲内圣外望。内圣外望八条目，格物致知，修身齐家啊，这个啊，格物致知，诚意正心，修身齐家，治国平天下，八条啊。那你能够去做格物致知、诚意正心的功夫，就是在完成你自利，自己把明德给他彰显出来的这个内圣的功夫，这叫自利。那你完成了自己的修养，就要去利他，利他就是大学的第二句亲民啊。这个敏就是敏的意思，他内心还很暗敏，他没有通过修心养性把他的光明的性德给他彰显出来，所以你要去帮助他，这就是利他啊。再止于至善，就是自己的 明德，他人的明德都彰显出来了，来安立到那个至善的境界。那个至善境界就是天地之道，就是那个诚，至诚的境界。诚者天之道也，诚之者人之道也。至诚是天道，天之道。作为人是要达到这个至诚的境界，是你作为一个人的使命，是这么表达的。啊，你能具有同体的仁爱之心，具有恻隐的恕道的精神。这个儒家文化讲恕道啊，就是这个同情心呢。啊，深厚的同情心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自己不想要的东西，你不要强加给别人身上。这可以成为道德黄金律的。啊，进一步的，你去利他，己欲利则利人，己欲达则达人。好东西，你尽量也要让他人获得。啊，那如果一个人没有仁爱之心的话，那就叫啊这个残忍。所以自有人类以来，一切的国与国家的啊发生的战争，人与人之间的战端，就是由于缺乏这种同体的仁爱精神所导致的。如果有这种仁爱之心，不仅是要保护同类的，也要保护异类的鸢飞动物，也要保护无情的山河大地，因为这些都是跟我们同体的。你伤害了他人，等于伤害自己；你吃了其他的动物，最终也被这些动物所吃；你破坏了生态环境，最后反弹过来的自己倒霉。这都是人这个内在的这种法义传达的信息。好，第二个，仁，仁则仁也。这个仁字，你看心字上面一把刀啊，从忍从心。你的心是很敏感的，很柔弱，很柔的。结果你在上面有把犀利的刀，这说明你的心是很坚定的，有能耐，能够决绝力的。所以这个能忍之人是有大力量的人，一般的人是忍不了的。所以能忍之人他是有很大能力的人。在佛教六度，他就是忍怒，人最难忍的是侮辱。但这个辱啊，这儒家都讲士可杀不可辱，你可以把我杀死，但你不能侮辱我。啊，佛教进一步连侮辱都能接受，欢喜的接受。这就是寒山拾得的对话啊，这个拾得问，有人打我、骂我、欺我、辱我啊，用我啊，这个我如何对待？那寒山回答，你就是要让他、忍他、敬他、避他啊，再过几年去看他，哎，一忍到底啊。有人骂老拙，老拙只说好；有人打老拙，老拙自躺倒；有人拖老拙，让他自干了。啊，我也省力气，他也省烦恼。哈，这是一忍到底。所以说，这个东方文化讲忍呢，它是具有深刻的含义的。因为人和人之间的它都是业缘关系的，你不能忍的话，你这个业缘的因果会加重的。你忍的话，就是做还债想，哎，它就会回归到一种和谐的状态。这里谈忍，就提出了三点。 第一是忍劳。你做人是在伦常关系里面的，你为人子，你得要带父母之劳啊；为人弟子，要带师父之劳啊。而且你忍这个劳啊，非常辛苦啊，这个白天黑夜的干，什么都干，你不能有怨气，你得要有欢喜心去做，感恩心去做，啊，忍就是你要有智慧的心来宁静的接受，这是忍劳。第二是忍苦，有的人能忍劳，但忍不掉苦。苦就是苦其心志啊。比如你还干得很辛苦，别人还诽谤你，这时候他就受不了了，就任劳任怨了啊。这个怨属于苦里面的一个情况。一般你啊付出了很大的努力，从冲锋冒雪干得很累，如果别人称赞一下，哎，觉得很舒服；不然别人还说你怎么干的这个样子啊，你就不是为民为利吗？啊，这他就受不了了。实际上就是要忍，你忍劳忍苦，最终是什么？要担当驻地撑天事，就是你要担当起顶天立地的大事，你就得要有这种寒忍、隐忍、大忍的这种心量，这种意志力，这种柔韧性。这就是孟子讲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空乏其身，令他动心忍性，争一其所不能。所以你看历来的建大功立大业的人，他就是受过很多苦的人，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。你就是修道能开悟的人，也是历经创伤的。就像王阳明这样的，他都说自己正因为坎坷苦难，让他在农场开悟了。所以当有苦难现前的时候，别人诽谤现前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忍得住啊。你成大业的人，你看那个韩信遭胯下之辱，没有心量的人可能一个杀猪佬一看到他配把剑，说你算什么东西啊，我们来干一干呢、如果你不跟我干，你就从我的胯下爬过去啊，那这个就面临选择，要么跟他打，要么就从他胯下爬过去。一般的人可能我就跟你干了，今天不死你就是我死了，这叫血气之勇，那就没有未来封侯的韩信嘛。韩信看看他，选择了从他胯下爬过去，这就是能做大事业人的心量。如果他忍不了这一点，他肯定一打那个杀猪佬肯定不是他对手，他可能就坐牢了。所以这个忍劳忍苦啊，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很难啊。现在的教育都是竞争啊，都是吃不了点亏啊。古人说吃亏是福啊，你为别人去劳作，你为别人服务，你去做义工，你去扫地，你去刷盘子，别人睡觉你为他人服务，你就是在修福报，而且你以欢喜心去做，好像是吃亏，以后你要占大便宜，那你的这个动心忍性的这种力量 现前了。这种忍是从你同体的这种自诚心里面出来的，自诚心出来的这种忍呢，才有它的力量。没有仁义之心，不是从仁义之心里面出来的人，他不是真人，实际上他也忍不了，一定是血气之勇。我跟你对着干的，你骂我一句我要还你两句了，你踢我一脚我要干你两拳了，你给我两棍子我要给你一刀了，都这样的。所以人很可怜呢，不能忍。所以做人一定要有这种忍啊，这样你才能担当大事啊，故为人。好，第三个法义，仁者任也。任什么呢？这就是谈到著名的八德。助人要有八德呀，但这一点我们讲的人太少了，甚至多年以来把它作为封建迷信呐、啊，不讲啊。其实现在我们的伦理学啊，就应该讲八德啊。八德第一个，任就是。任有符合的意思，你的行为要符合这八点。任也有你担当的意思，你要努力去做的意思，这叫立任，努力的去做这八德。第一是孝，孝称为德之本也，道德人格的基础根本。曾子专门写孝经，十三经就有一部孝经。孝，天之经也，地之义也。这天之经地之义是天地之道里面所含的意思，所以作为人你都要行此道，这是作为一个人的知恩报德的基本的道德素养。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父母的恩德都不了解，都不去报答的话，他就没有做人的资格，他做人的基础没有了，他的人格一定是瓦解的。所以这个孝是贯穿着八德的始终的。那这个孝呢，又有层次上的不同啊。曾子说大孝尊亲，其次夫禄，其下能养。你一个孝子，大孝是让你的父母双亲在整个的人群当中受到尊重，就是你都要立身扬名，建功立业，就好像宜逊得天子位，以天下来养他的父母，这叫大孝。其次，你做不到大孝，福禄不要让你的父亲受到侮辱。比如你蹲监狱了，进宫了，那你父母在人群里面都抬不起头了。再其次，能养。能养就是你在物质生活当中能够让父母的衣食不愁，能养你的父母，这是最低限度的。但很遗憾，现在能养父母都受到挑战了。在孔子眼里，你只是赡养父母的物质生命层面，这都是动物都能做的，乌鸦羊都有跪乳之恩的。所以孝要顺呢，要养志啊，不是养生啊， 曾子就做到了养志，养志就是让父母开心快乐，一切顺着父母的心啊。曾子养父母啊，能够给父母提供很好的吃的东西啊，肉啊什么的，那吃的剩下来的，曾子还要去跪下来请问父母剩下来的怎么处理啊。那父母说啊，怎么处理，他就听父母的话啊，怎么处理，这叫养志。那到了他的儿子就差一点了啊，他的儿子叫啊曾志，养曾子呢也比较啊恭敬，也能够给他好吃的，但是吃完之后不问父母怎么处理，他自己处理，这就有点逊色了啊。那站在一个儒佛的道德层面来看，你不仅养生，不